长假相聚路，守护不停歇。中秋国庆大长假即将来临，这个假期你打算如何度过？是否打算和家人朋友团聚？嘉士多磁护守护你的相聚每一程，邀您分享您的长假出游攻略和出行途中的趣事。本节目将由嘉士多磁护冠名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 SP 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这一期节目其实也是在国庆长假期间录制的，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长假期间你的一个旅游出行，短途的旅游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大家好，我是萨托。
萨托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中秋节也好，国庆节也好，这个长假期间你有没有有出行的打算，或者是正在出行的路上，这个行程安排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我是去了一次河南，就是河南的函谷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函谷关就是老子出青牛，骑青牛出函谷关，写了本道德经，被人拦下来写了本道德经的一个地方，就函谷关嘛，属于等于说是秦国阻挡东方六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地方，现在叫三门峡。对，你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方？
三门峡这个地方我肯定有印象，因为之前发了很多快递是发往三门峡，但是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函谷关曾经是通过历史书籍、很多纪录片，也是知道了解这个地名和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吧。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我去的一个地方还是函谷关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叫灵宝市。它跟函谷关的关系呢，就相当比较暧昧，就相当于比如说是苏州下辖的昆山的一个地方。虽然它属于函，就是三门峡这个地方管，但是它又独立的就叫灵宝市。反正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我大概去了有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吧，整个对灵宝相对来说稍微了解一点，但是不能说是你去10天就对一个城市，即便再小的城市有很大的了解，但是稍微去逛了一下，包括他们周围的一些美食街的小吃啊，包括他们，甚至我还看到了他们就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村 BA， 虽然我还特别看了村 BA， 确实气氛很好，而且他们的比如说一些篮球啊这种怎么说呢，运动的气氛氛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围绕几个点来说，你出行的选择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只有高铁可以出行，就是我应该是选的是复兴号，大概过去6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因为它的班车其实不是很多，大概一天也就不能说不是很多吧，就是一天大概4-5班左右。我挑选的方式也只有，因为它比较单，也只有是高铁这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的快捷一点。你像如果普快或者是卧铺会时间更慢，因为它那里附近没有机场，如果有机场可能要到周围的运城，就山西运城的关公机场那里，你坐飞机坐到那里还得转车，还不如直接是高铁过去比较方便。
那么那边的这个高铁站人流量怎么样？
平心而论，因为它是一个小城嘛，其实人流量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人流量就特别多，而且还排队，就人特别特别多。我一看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一批人新兵入伍，就是有我们的一个人民军队的一个新兵入伍，所以那天的人流量是特别多的。大概有一个人，有一批三门峡的新兵要入伍了，要上高铁，所以这批包括送行的，包括比如说解放军战士那批人量。但是实际上我听当地人说，如果没有新兵入伍的话，人流量真的不会很多，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站，而且它在高铁里面只是一个小站而已。
高铁上它是一个小站，那么相对也是一个小城啊。那这个小城自己的，
对对对，
比如说交通出行的工具啊，我们说交通出行的工具，公交车也好，的士也好，这些便捷吗？我相信这个小城应该没有地铁吧。
首先它没有地铁，另外这个小城连共享自行车都没有，这个小城主要的工具就是电瓶车。我觉得马路上我连看到骑电自行车的人都没有，主要的工具要么是共享电瓶车，要么就是电瓶车，可能稍微有点钱的人会骑摩托车，再有点钱的人开汽车，但主要的工具我看了一下还是以电瓶为车为主，甚至连共享自行车都没有。我还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了共享电瓶车的一个乐趣吧，或者是体验到他们共享电瓶车确实 骑起来很舒服。
共享电瓶车我倒从来没有骑过。
这样就是说，它共享电瓶车跟我们共享自行车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首先它是有规定地方要去拿，就是它只能停在规定地方，你骑的时候也只能它有规定的地方才能停，它有专门的一个蓝牙设备或者是怎么样去停，因为它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运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优惠。但是它那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还特地问了当地人，我说哎，你们骑电瓶车都不戴头盔的吗？我共享电瓶车没有头盔。他说我们这个城市就灵宝他们这个城市暂时好像还没有落实所谓的电瓶车戴头盔的一个政策，这个就挺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我有一个点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小城它有什么标志性的旅游景点吗？
函谷关啊，
就函谷关，
或者是临，对，就是函谷关，或者因为我还特地跟他们当地的一些中青，就是稍微年长的，大概四五十岁的年纪大的人，包括八零后、零零后这三代人我都聊过。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致的地方就是说，三门峡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所谓灵宝那里的函谷关，还有一个地方呢可能稍微远一点，就是一个应该叫天鹅湖还是什么样，有可能季节还没到，主要就这两块地方。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冷门景点啊，或者是黄河啊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他们推荐就是大概推荐这两个地方，但是主推的话还是函谷关。或者是因为他们跟我聊到，就是两个东西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函谷关，第二个就是跟我说老子就在这里写的道德经，就是什么老子出其心游出函谷关写道德经啊，被留下写的，就是他说天下第一经道德经，就在，包括我以前去邯郸，就是也不能算是半旅游半出差的情况下，他们也跟我说邯郸啊，就是他们推荐的就是第一个成语之都，第二个赵国的首都，第三个他们还自己弄了一个蔺相如的故居，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就是说应该是真的，就是弄了一个什么蔺相如的故居，在里面就是说了很多故事，什么成语之都啊什么。其实每个地方呢都会极力去推销或者是去推荐一些他们属于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底蕴，或者属于他们的一些历史的印记在里面吧。
那么你自己对于这座小城啊，自己的这个十多天生活下来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从美食的角度啊，出行啊，历史人文啊，包括它的旅游文化气息啊，你自己谈谈一个总体的概括的感受是怎样？
主要就是说，你说历史人文也好，或者我们先说吃的吧，因为我这个人对吃这方面啊，实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就是说你基本上能做到能吃就吃。所以我在灵宝这块的时候，基本上吃的前期可能吃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的还是跟上海没什么区别，就是面包、早饭有面包三明治，因为它的便利店24小时便利店还是有的，不像某些城市像邯郸可能没有什么24小时便利店，但是它确实啊，灵宝的24小时便利店这点确实还是有的。这个或者是相对来说比别的城市会稍微多一点，那我还是去会买一点面包，自己做点三明治去吃啊。到后期我发现基本上跟上海，实际上就是早饭这块其实跟上海吃的差不多，比如说他们也有一些什么杂粮煎饼啊、馒头啊、豆浆啊、油条啊，基本上差不多，甚至还可以吃到跟上海味道差不多的生煎。主要的话其实是怎么说呢，午饭和晚饭，因为晚饭我后期的话看到我宾馆周围吧有一个特别大，或者是灵宝他们特别大的一个美食街，这个美食街可以说是搜罗了全国各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有麻辣烫也好啊，上海生煎包也好啊，甚至还有新二良鸡腿堡，包括还有比如盐酥鸡啊，台湾的什么、四川的串串啊，包括他们河南当地的一些美食，什么都有。反正我就看中哪个就吃哪个吧。
那这样的体验感其实也是不错的，就是没有大的一个特色让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性。那么我在就是20多号的时候，我带着我的父母等于故地重游去了一次南京。早在1995年的年初吧，大概一两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的单位组织一次家庭旅游，就是带着我们全家去到南京，然后时隔等于28年嘛，这一次我带着我父母重游南京。 那么也去了一些当年没有去过的地方。总体感受就是四天三夜，感受下来，南京作为一个十朝古都吧，旅游也好，历史人文也好，包括当地的美食也是很有特色。你像我们生活在上海，三十多年，总体的感受可能觉得上海是如何的大都市的繁华，但是你到南京，你看到的是同样也有繁华的气息。就用现在的时代角度来看，南京也是同样有繁华的气息，但相对的它的物价就相对比上海来的要更便宜一些。同样我可以用我自己概括的这样一句话去称南京，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江南地区的洼地，就是旅游也好，各方面也好，它也是做的相对的不错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就是洋气洋派的这个气息，就这点好像有点不一样。
我一直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疑问，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南京为什么一直被，就是有网上有个梗嘛，安徽的省会或者怎么样，你去，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就是它跟合肥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
我知道一个最大的梗就是安徽人爱南京，就是很多安徽人都是在南京发展的，所以相对你就业啊，包括生活啊，他们都会选择南京这样一个城市。但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仍然是扎根南京啊，还有就是包括扬州的一些人可能工作在南京，生活在南京，就这样。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上海可能觉得工作压力大也好，生活节奏快也好，可能他就转向南京这个城市去生活，去感受相对慢一点节奏的生活。
对，你说的这点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吧，他是在上海，他是跟你住的比较近，他是住在等于说四川路那里，但是他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搬了。我说你房子买在哪里？他说买在了昆山。我一时那时候就特别的感觉，就是有点震惊的感觉。我说，哎，你怎么房子买在昆山？他跟就是他说的想法是跟你啊。他说他想体验一下慢生活，因为他现在工作的单位啊，就离昆山相对来说比较近，就是说有可能是在昆山和上海交界的这块地方，所以最后买房子就到了昆山。我还去过几次，确实。至少是相对上海来说，那里的人的生活节奏啊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而且我个人觉得昆山其实跟上海或者他住的周围这块地方其实跟上海没有什么区别了，有时尚的中心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基本上觉得跟上海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来上海也方便，到他家可能坐地铁就能到，如果不想坐地铁你打辆车过去可能稍微贵一点吧，反正也能到，就是我觉得跟上海没什么区别，有可能就等于说是郊县或怎么样的感觉。
但是我整个就是我自己在南京旅游的过程有看，就是前朝时候的历史的部分，比如说明孝陵对吧，这一块历史的东西，包括我们在看总统府，看美龄宫，就是近现代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建筑啊，包括后来的瞻园呐，这个总体感受是让我在上海可能你看不到的历史文化的一些遗址，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对。你说到这个文化这块，南京确实它有很多的一些，你说六朝古都或者是十朝古都，它确实的文化底蕴真的很好，包括它在民国时期它是民国的首府，明朝它又是南明的首府，包括六部也在那里，甚至于三国时期孙权也定都在南京，对吧？包括其实太平天国应该也是在南京定都的吧？
对，太平天国也是在南京，南京改成天津嘛。
对对对，所以他这块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南京可能就是半部中国史吧，或者甚至于半部中国的近代史，对吧？
还有在南京夜间他还有一个夫子庙，一个特殊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方向方式，就是夜游秦淮河。 你坐着它的一个就是 渡口的这个船，然后大概将近40分钟的时间，这个船就围绕着南京的这条河，然后就是 给你开行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一些 后来因为要发展旅游所建的一些灯光也好，仿古的一些建筑也好，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也是来突出这个旅游的一个气质。就像这个方面，可能我觉得上海要做到这样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主要就是我一直觉得，就上海其实这个城市呢，就是它的技能点，就比如说我有100个技能点，你要全部怎么样，就是它不像有些城市有可能把所有的技能点70%点到旅游方面，30%点到什么的。但是上海比如说你也有100个技能点，它有可能技能点比别人多一点，但是你说它光全部点在旅游呢也不怎么现实，那可能是它有一部分资源要用在旅游方面，有一部分资源的话就所谓综合型大城市嘛，有些方面要用在比如基础建设，包括招商引资啊、工业啊方面，它都要考虑到。所以你说上海要学南京可以学，但是要学的那么细致，我觉得可能还会稍微有点难，因为怎么说呢，资源也就那么点，或者技能数也就这么点，你全部点到了旅游或者点到了文化上面，别的地方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是到时候也有可能也有人会说，哎，上海这块的比如说经济啊或者是金融方面可能不如其他的一些城市或者怎么样，是在改进。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上海旅游可以，但是它有些地方呢确实怎么说啊，就是我们来对比一下上海这块地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说你会觉得就上海现在的一些旅游你更偏向于什么，并更偏向于那种小众或者是小红书化的那种旅游，就比如说你说一部电影红了，那可能一窝蜂的人都去，包括上海人一窝蜂的去问到了巨富场地，去在那里聚集。本来我你有没有印象，大概在2015-2016年的时候，其实巨富场地区人其实不是很多，有可能晚上有点酒吧的人很多，但是实际上在2015-2016年其实巨富场人不是很多，但是那时候走在那里就感觉很好，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体验。因为我带我外地朋友也去巨富场逛过，他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好逛的，这么多人，那么也没觉得好。
对，很多东西可能我们觉得现在一些网络文化也可以是，也可能是由于平台的关系，包括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 B 站也好，它的一个导向可能把原来这块地方本身的一个历史人文给破坏了。似乎包括我去南京也好，我去南京的时间还好是避风的，并不是一个高峰时段，那么相对人流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更松，那么你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么紧张的这种特种兵式的这种感。那么你在上海，你任何一个景点，就像你说巨富场也好，包括我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路过四川北路桥这边的一些沿江的河滨大楼啊，包括乍浦路桥啊，包括我们的上海大厦这边在国庆期间的这个打卡，包括你看到一些做自媒的一些人，他们都是举着自己的手机啊，包括还有带着团队去来拍一些相关视频的一些人，这个就是让我感受到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好像你来这里一定要也要做这件事，就是为了做这件事而做这件事，就可能你找不回你本来到这里来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根源吧。可能你以前河滨大楼周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河滨大楼的居民也觉得，哎，我们这个大楼也是很平常的，但是一旦火了之后，甚至一些观光客游览客都在这个大楼楼下发出一些声音也好，会影响到就是你本身的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这个我觉得这个 点已经是打破了我们常规对于一个旅游也好旅行也好一个就是过程，这个过程是不自然的，不是纯天然的。
说的这点非常好，因为我说的你说整个苏州河沿岸，就是你说的河滨或像是四川桥这块地方，实际有一个地方我现在还很喜欢， 就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大家，就是说因为它目前还没有被一些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啊作为一个爆款来推出，就是江西中路一段，就江西中路应该到北京东路，或者是对北京东路到江西中路这一段，有一段比如说有上海大楼，比如说有一些很老的一些上海的建筑，大概31年甚至27年19年的建筑都有，这一段马路现在目前还没有被开发，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我至少是我的外省的朋友过来，我会带他好好逛一逛，包括中间有香港路啊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逛过，就这段路的其实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旅游的迹象在里面，它旁边的一些小店无非就是超市，而且这种超市感觉都甚至不是24小时便利店，就是那种大概是早上7点钟开门，晚上10点钟关门那种超市，要么就是点心店，就是那种就与我们以前喝的那种豆浆油条点心店，或者是那种快递驿站，最多来一个钢琴店，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小资的那种情调那种。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才是真正那种生活的马路，但是它周围的建筑确实很漂亮，包括它而且周围都是几乎都是保护性建筑，就这条马路我还是希望它不要被开发，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原生态的东西在这个里面。你想看谁哪个旅游景点会放一个什么啊，快递的驿站在那里，会放一个什么啊，砸了老半天那种豆浆油条的店在那里，对吧？
你说到的香港路是四川路桥的另一边，等于是黄浦区的境地嘛。
对对，
然后
还有是江西中路。
对，香港路、江西中路、北京东路，香港路这一块最多的是爱建的一个办公的地方，然后周围都是最多的。当时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这边干嘛呢？就是她当时在选衣服料子做衣服，然后那边有大部分的裁缝店、裁缝铺，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
现在没了。
现在应该
怎么说呢？就
应该都迁移了。
宾馆
应该都迁移了。
对，现在宾馆比较多。宾馆啊，还有有一个什么水文站，就是国家的一个水文站，包括其他的都是居民区了嘛，或者就是纯在居民设施，就是一些刚才说的快递驿站，就超市啊。但你说它有其他东西吗？说实话没有，但是就是整个的建筑确实很漂亮，它也没有建筑，说实话也没有好好的按照旅游景点或者是网红打卡地的标准来弄，就是很原生化的，就是说就是很原生化、很常态化的一个东西在，做得特别好。就是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像我们看到，就是南京路步行街也好，它整条步行街是相对声音喧嚣嘈杂的，但是步行街旁边的那些马路，可能你就是差这个10米20米，它就瞬间我恍如另外一个世界，就没有人烟，甚至有一些旁边的房子都被拆没了，然后只有零星的几家店铺。其实这样的马路更原生态一些。那你沿着周围的桥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浙江中路桥、西藏路桥，包括我们再远一点曲阜路桥、乍浦路桥，那这些桥的连接，包括沿黄浦江两岸的这些建筑，那有的可能你说有一些洋气一点的楼，比如说邮政博物馆、河滨大楼、上海大厦，这个类型的，就是居民也好，就是开放于民用也好，这些楼可能你更容易接受。那你换个角度可能看到的是四行仓库，包括北苏州路的那个文具批发中心，那些建筑可能又是不同的风格。其实在这一块路上你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但是你白天去你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么好的灯光，但你晚上去看，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靠近新闸路、浙江中路桥这边沿江，还有它就是应该是南京东路的街道，它有一个街道的大的办公楼，然后它在沿江还就是安置了大概3到4具的就是大型的望远镜，是可以看到对岸的那些高楼大厦。这个望远镜
要付钱吗？
不用，免费的。晚上去到那边，然后正好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段子，就是西雅图夜未眠嘛， 汤姆汉克斯到帝国大厦的上面不是要通过那个投币式的望远镜去看到远方吗？我说这个望远镜是不用投币的，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用那个望远镜是看到对面大楼的一个就是电子打的一个 logo， 然后也是看得很清晰的。
你说到这个苏州河沿岸好像是近几年刚刚开发，现在好像已经有那个苏州河的河景游了吧，就河景游艇可以游整个苏州河这块了。
河景游艇它结束的时间比较早，都是早上就结束了，就是不可能像南京一样就是到夜间，甚至你夜间黄浦江都开着这样的灯光，大家都能去围绕这个看。如果夜间如果能有比如说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的规模，那我可以让上海的本土的居民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海派文化。那
说到游览，这个浦江游览现在还有吗？
浦江游览有啊，浦江的游览船一直都有。
哦，因为我看我小时候那种白天那种游览，从比如说十六铺游到五东口再回来那种，这种老式那种就是浦江游览，现在还有吗？
有有有，这个有，这个轮渡站有，包括你坐摆渡也可以体会一下，只是这个感受的气氛不一样。旅行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带家人一起出游的这个经历？
这个很惭愧啊，就是说我的旅行好像几乎没有带过家人，因为我父母说实话他们喜欢自己，就是他们两个自己去，包括他们今年是喜欢去一些比如说他们喜欢跟他们的朋友们去旅行，就不喜欢跟我去旅行，他们喜欢比如说跟邻居啊或者跟他们的同学朋友旅行，就很少，我几乎好像没有跟他们出去旅行过，但是他们希望我以后可以带他们去一次北京。就虽然他们已经出过一些别的很洋气的国家，甚至去过比如说像朝鲜或者怎么样，但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去带他们去趟北京。
那有机会等你明年的年休或者怎么样的时间，你花这个时间避风出行，带你父母去游览一下北京，也去体会一下北京的这个古都的一个感受。因为我在多年之前一个人也去过北京，但待的时间不长，可能也只能游览一部分的北京的旅游景点，但是真的要把北京整个历史人文的景点都游览到位，可能也需要是十多天的时间吧。
对，说实话现在高铁也方便嘛，就是你去个北京也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实际还是非常方便，因为你高铁说实话首先的话它让整个包括你说南京也好啊苏州也好，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内就已经可以到了，我不知道南京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个路程就可以到，所以它把整个东部城市二连得非常的方便。有可能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啊，有可能你早上去了一趟南京，中午在苏州吃个中饭，下午回上海可以喝个下午茶，之后又到杭州吃个晚饭，接下来又去哪里，又回上海，这个就是其实整个的高铁让整个东部城市就连得非常紧密，而且非常方便。
上海到南京是一个半小时，但是当年上海到南京要将近五个小时，绿皮车的时代。
对，不快啊！当年我记得好像去南京也有轮渡吧，就是十六铺有轮渡直接去南京。
对，
有吗？
有坐船去南京。
对，但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多几个小时啊？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坐船去过南京。
因为我这几天在看一部老的上海的，就是上海的电影嘛，就老的一个上海电影，这边讲的电影叫《巴山夜雨》，里面就提掉了一个叫，现在可能的几乎已经很少了，叫做旅客轮渡什么的，它就是比如说从重庆啊一个坐船，这辆船有可能经过长江到上海，就等于说它是跟普快一样的，它有卧铺啊什么这种现在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轮渡了吧？
现在可能这个类型的没有，但是我记得应该是你坐船到重庆有，因为我们之前单位还组织过一个 旅游就是疗养，然后有同事就是到重庆，
就是游艇，
对，就是坐船，全程是坐船的，然后到重庆的，这个旅游方式也是比较特别的。下船之后，
看看风景啊，
对，
或者怎么样，买买特产。因为你说的这种是游轮，我那是当时看的，它其实那时候还不是游轮，那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跟铁路啊，或者是长途汽车啊，或者跟飞机一样，它只是一个出行的工具，就是大家旅客们啊上船之后一站一站停或者怎么样，就是现在等于说是可能高铁啊或者飞机更方便一点之后，已经是渐渐的将它的一个使用属性给淘汰掉。现在只
是交通载具的作用，它是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无非就是我们换一个出行方式，体会不同的假期旅行的这个过程。因为每一个假期我们可能打算的安排是不同的，可能你近阶段可能会江浙沪啊，或者时间更长一点更长远一点，可能跑得更远。但是我自己的观念就是，大家都节假日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走太远，因为这个客流可能更大一些，可能还是避风出行来的生活啊，包括你去旅游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说到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当年看了一部电视剧，你这部电视剧也看过，叫闲人马大姐。闲人马大姐里面就有一集大概是吐槽，比如说黄金周，那就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可能现在来说相对来说不是很正确，他说再好的事情也经不起14亿人一起折腾。就他当时就是说，哎，很多的外地游客到北京来，第一是住不好，有可能他们是本世纪说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旅游，他说第一住不好，第二的话其实也吃不好，有可能当时的旅游资源啊，包括餐饮资源，包括住宿资源，说实话还跟不上黄金周的这么大批量的一些出行。其实现在虽然我们高铁建设包括整个的酒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实际上也是人实在太多了，也是人实在太多了，你体验确实不会很好。
原生态自身的东西，我们说它本来制作啊，包括你说小的餐饮店的食肆，它每天本来量是200份或者是300份，你突然增量来了游客，它要做800份，它的品质能保障吗？这个就是有固然的这个差异性。那么我们说这个转移出来的客流就会选择不同的东西，那么选择的一个类目和一个对象可能又不是所谓真正本土化的这个食品或者特色。那么虽然这个钱是可以赚到，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它会给游客带来什么呢？会也会
包括它的整个的像治安也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实际都会对这个城市综合来说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对各方的挑战，也会有遗憾，就是被游客有一种感受，就是五一黄金周来了，十一黄金周他来了，他感受到这个城市就是拥挤繁忙，他特色也没有吃到，就会感觉你们各方面的一个服务啊等等等等啊，都也没有配套，甚至都觉得你们对我们游客也不是很热情，这些差异性也会让游客有一些不好的一个旅游体验感。
对，这个我已经感受到。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节前的时候，我一个邯郸的同事就跟我说，他想国庆的时候来上海迪斯，就我是出于好心，我说你国庆的时候千万不要来上海迪斯，我说你来上海迪斯，你的国庆期间人肯定，我可以跟保证是第一方面票价高，第二方面的话人肯定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你的体验会很不好。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节后，你比如抽个一个周末时间来上海迪斯尼逛逛，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人肯定比国庆要少。但是如果你执着的要国庆期间来，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的体验会很差。他就反正弄得他觉得好像是很不开心，就觉得好像我这里很嫌弃他，就我跟他说确实是体验不好。
那同样的，包括我们自己在上海也会看到最近流行的一个不同的旅游的新的体验的方式，就是 City Walk。 City Walk 是在最近三年特别火的一个类似于低价的一个旅游的项目，就是城市中的一个暴走。那么在城市当中也能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这些历史建筑，也可以通过对于这些历史建筑的一些背景的知识的了解，然后了解到所属的相应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特定的历史状态，那么感受到这座城市带来的不同的历史人文的气息和特质。那这个可能你要到一个小城市或者是一个二三线的城市，要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可能就是差一点。可能 City Walk 就是属于大城市，甚至是有历史人文轨迹的这样一个古城或者是古都吧。
对，或者是怎么说呢，是近代史它的各种交融比较多的一些。说实话，你说上海，你说它是古城嘛，它其实不是古城，但是它有所谓的历史文化底蕴嘛，其实有，但是它的文化底蕴主要集中在可能是明朝或者应该是民国时期，包括近现代的整个的一个交融在里面。你说它有没有历史，它有历史，但是它的历史长不长又不长，但是它又有很多的文化在里面。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像复兴岛那里有一个蒋介石在上海待，就是在上海待的最后一个地方叫白庐，或者是以前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海军俱乐部啊，或怎么样。那时候我还去参观过，或者是在外面看了一下。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社区的一个大家社区的一个什么中心啊，或者是在什么党建中心啊，就特别有意思。你说它有这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底蕴？它有，因为它有一个对中国近代怎么说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对户的一个住所在里面，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你说的这个 City Walk 其实就是讲的这些地方。你说一个小城市或怎么样，比如说你说三门峡，你说它的历史可能底蕴会比上海强，但是它有可能近代式的比如说整个的交融，包括整个的存在感可能不如上海，就是这你要怎么去看这段历史。
对，
对吧，
就是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但是这个时间点之后的一个长时间的真空期，让这个城市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存在感。
对对对，这个你说的比较好，就是说你就看，因为有可能每个城市在它的某一段时间内它的存在感会非常强，因为可能各种历史的机遇原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它有可能这块地方就特别热闹，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可能它就慢慢的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可能被人遗忘，或者是再过个很多年之后再被人想起。就是所以的话怎么说呢，我并不喜欢很多的人觉得他们，就比如说像上海同学的，哎，我们上海就是很有，比如说怎么样子多繁华或者怎么样，其实可能你只是感到了这个时间点，仅此而已。但是我也不喜欢，比如说有些网上的有些人说，上海其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或者没有历史底蕴的城市。它有历史底蕴，它的历史底蕴在于他们，或者它的有可能就是它的历史底蕴在于，比如说清末明初到解放后这块的整个的一个历史大交融，写就了整个中国近代的半部史的一个历史。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这块的一个历史在，对吧？
特定的城市赶上特定的历史事件，那么特定的历史事件又在这个城市所发生，那么历史书上就会记载这个城市的特定时间发生了多少的事情，那么这些历史都是属于这个城市特定的历史文化的气息的东西，这个也是无法去改变的。那你也不可能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让这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在这样一座城市特定的去发生，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既然有了这样的历史，就是把这样的历史文化或者历史气息的东西去保留去传承，去让更多的想来旅游或者是了解历史的人 可以去了解这座城市本来的这个历史面貌。那么今天也感谢洒脱来参加这一期的节目，来分享了自己一些关于旅游的经历也好，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感受也好。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